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经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漱也不吃饭，还有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的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耳板，个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上帝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念、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这一切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我们请罗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大家能够一同聚集敬拜我们的主，欢喜快乐。我们也深信每一个人都有主的恩典，都有主的同在引领着我们，盼望我们都像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啊，要注重在上帝的话语上，把上帝的道我们要奉为真正是我们这一生里面的指针呢，指标，是依据，是标准啊，是指引我们前面路途的灯和光，而不是依照着我们已经习惯习以为常的这种生活的习惯，这个人的吩咐，古人的遗传，我们自己的传统啊，这里面有一些层次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啊。我们感谢主能够一同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来思考来学习。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愿在你的面前来领受来学习，也愿主你教导我们教训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吩咐来行，在这世上凡事我们都能够明白，来依靠你，来尊重你，来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命令，所给我们的诫命，我们奉为圭臬， 成为我们的依据，成为我们的标准，成为指引我们前面路途的灯和光，好叫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不偏左右，能见证你，能讨你的喜悦。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包括孩子，我们都一同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领受经上的教训，来领受经上你所给我们的吩咐，把这段时间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也求主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喜爱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喜爱那更美好的事情。我们将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我们初初读呢有一点点的困惑啊，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吃饭之前要洗手。好了，我们从小就听这样的教导了，是不是？法利赛人呢，某一些的生活习惯，甚至其实不单单是法利赛人，其实变成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都照着去行，是他们的民族代代相传里面的一个很普遍化的、很重要、很普遍化的一些教导的。他们上了街市回来，一定要先淋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卫生的习惯，能够放诸在整个社会里面、整个社区群众当中，其实是很好的啊。过去这几年，你看常常出现了好多次这种所谓的这种流感呐 啊，你看之前的 SARS， 以后的流感。后来还有这个猪瘟啊，这个 swine flu， 有这个 bird flu， 所以你到新加坡各处公共厕所也是招贴着啊，大家都你在 canteen， 你在那些食堂，他们也是一样贴着了，说要洗手啊，要注意个人的卫生，这些其实都很好的哈、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好像小题大做一样哎。啊，法利赛人小题大做啊，主耶稣的回答感觉让我们呢、啊，直觉上也好像有一点小题大做，其实不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分别的。如果我们单单讲公共卫生，讲个人的良好的习惯，如何照顾自己，如果我们是就着这个课题来讲，我们还不得不学法利赛人。哈哈，诸位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听我讲过、哦、我们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还是得要学法利赛人。哪些事？就像这些事，你吃饭之前要洗手，诸位最好还是要洗手的哈。你不能够说因为主耶稣这样讲，好像啊，言下之意好像大概可以打个折扣吧。吃饭呢，洗不洗手不重要吗？上了街市回来有没有淋浴不重要吗？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你就隐喻失意了，你就用错了地方，用错了场合来用了。真正讲个人的卫生还是我们的老师，他们的习惯我们当学，因为他们的习惯其实也就是以色列族全族的习惯啊。你知道有人呢、啊、做研究，这是题外话了，有人做研究，他们发现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个民族里面，他们的这种好像因为个人的，因为这些律法上面讲究什么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洁净，什么东西俗不洁净不能吃啊，再加上他们的整个的民族大家共同遵守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外族不同种族常常发生的这些问题，我是指疾病，在他们以色犹太民族里面很少，这可能就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保守呢，是，这也可能与他们的文化、与他们的习俗、与他们的传统还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如果单单是就着公共卫生， 那我们还是得要谨记在心里面，要付诸行动，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当留意啊，我们所使用的餐具我们要讲究干净卫生，我们自己也要讲究良好的生活习惯。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要讲这里面的事情。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啊，倒不是洗手不洗手，倒不是说我上街市回来要淋浴，这里面其实牵扯到了一个所谓的圣俗的观念。法利赛人最最自豪的就在这里，因为法利赛的意思原来就是要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要去沾染这些俗的东西，我要分别出来。所以法利赛人有一个从他们的动机念头上面来说，其实值得我们尊重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所以催促他们自己就付诸行动，要与一般的人，要与一般的世俗的生活的习惯，要与一般世俗的生活的环境要有所分别，要划分清楚。这样的动机你说好不好？挺好的。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包含着我要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出来是成圣里面的初阶第一步，就是你跨出来的第一步。你要怎么成圣？你要归上帝为圣。那么你要归上帝为圣，你就一定要分别出来，分出来专专归于他，特特的属于他，那这样子才能够完成了分别为圣这里面整个的教训。所以分别出来的其实就是跨出你的第一步，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付诸你实践上面能够跨出第一步，从这一方面来讲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法利赛人其实严格来讲，他们最初最初的那个念头，最初最初他们的动机其实是值得人尊重的，只可惜到了一个地步，这也就是人性里面的一种软弱。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们强调归正福音运动，归正福音运动，结果呢，归正里面真正的精华慢慢慢慢呢，我们把它转化成了很严格要求。所以呢，归正的人最喜欢 quarrel， 最喜欢争辩。为什么？因为他们原初的动机是好的，我要归正，我一定要直直的正统正直，不可以有任何的偏，有任何的邪，不偏左右啊。结果呢，在教义真理上面争执的最厉害的反而变成归正了，这变成一种副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副作用。你的正作用原来的意思是我要归回到圣经，我要完完全全遵照。哎呀，这个是要值得我们自己要提醒的，尤其是我们口口声声号称自己是归正教会、归正福音运动里面的参与者，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醒出来。同样道理，一个好的原先的动机到一个地步，我要怎么样分别出来呢？我要怎么样叫做把圣与俗能够划分清楚呢？结果慢慢慢慢有了一个形式，慢慢慢慢这个形式就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成为传统了，就成为遗传了。可能几代之后，我们只记得的是那些照着去行的外在的那些制度、那些习惯、那些传统、那些遗传，而它原初的动机，它里面的精义呢，就慢慢淡忘掉了。我们屡见不鲜，事实上好像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的整个的传统文化里面所形成的遗传、所形成的传统、所形成的制度， 根深蒂固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结果呢，里面真正原初的那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的精义慢慢淡忘掉了，所着重的变成一种也是外在的排场，变成你的生活的一种的形式。所以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会在那边高喊口号，要打倒孔家店。为什么？因为礼教吃人啊，就变成只有外在的那种礼仪，那种仪文，而忘掉里面真正教导的精髓。其实不止我们犹太人，这个中华民族很多地方，很多运动，很多教导也都慢慢可能就流于形式，里面变成一个空的壳子了，里面的内容慢慢淡忘掉了，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传统，因为这是制度，这是遗传，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很多华人你看办起丧礼来要讲究这个排场，为什么？因为这个才叫做孝道啊，慎终追远啊，都忘掉孝道真正的意思。其实孝这个字啊，是老这个字把它转了，老老人老了，那个老我们都知道这个字眼啊，你把底下那个匕首那个匕的那个的字换成什么？换成子，它原来的字的含义的意思是子啊，年幼的来扶助年老的，子扶老谓之孝。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给忘掉了，你只注重在我慎终追远，我如何来这个所谓的祭拜，来守丧，来追这个反而变成流于一种形式了啊。很多地方变本加厉，所以呢，真正的所谓的这个丧家哭不出来啊，就只好去请那个所谓的孝亲队，那里面有孝女啊来哭，他们哭还有抑扬顿挫的啊，这个变本加厉，完全伤害善良的风俗啊，因为本质掉了。好，我们现在回到这里面来，就法利赛人原先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立场，其实是值得佩服，值得尊敬的。但是几代之后呢，产生了这个所谓的人，古人的遗传，人的吩咐，人的传统制度，对抗了上帝的诫命，上帝的道，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你看这变成一个多么吊诡，但是又多么严重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这只不过是诸多例子里面的一个而已。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这一群人呢，他们已经成为有计划的、有预谋性的行动了。怎么讲啊？常常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因为他们深信啊，团结就是力量啊，人多就是表出你的 muscle 出来了啊。他们成群结队从耶路撒冷而来，而且这里面我们虽然看不太出来，但是根据许多圣经学者他们的这个解析啊，是这些人把主耶稣给围在一起的，这些人把主耶稣围在一起，常常他们在众人当中，他们隔着老远听，他们隔着老远观看，这是什么？做 spy， 他们侦探，看你有没有什么讲错什么，看你有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他们常常抓出门徒们可能所做的不合律法的，可能他们听了误解主耶稣所讲的，拿出来就来质问。等到他们预备好有了弹药了啊，他们就把主耶稣给围起来了。 所以这里面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到耶稣那里聚集，变成人多势众啊，好像要来欺负主耶稣，哎，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那边。等到主耶稣跟他们讲完之后，主耶稣把众人招来啊，等到你注意看，我们今天这个马可福音呢，还有这个马太福音都有这样的句子。马可福音在哪里呢？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先是主耶稣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与他们之间的对答，讲了之后讲到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呢，耶稣又叫众人来，言下之意啊，是原先主对众人在讲，在教训，在教导他们，等到法利赛人他们注意到一些事情，认为可以来质疑，可以来挑战的时候，他们就把主耶稣给围起来了，围起来众人就被隔开来，他们就来质问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没有胆怯，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的啊，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学的教训之一啊！你要学会主耶稣如何面对人对信仰，对你所遵循的上帝的道，你所高举的圣经提出质疑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你的态度是怎么样，这是这里面我们应该学的教训之一。主耶稣没有说，哎，彼得来来来，赶快十二使徒列阵啊，没有。主耶稣也没有说，等我想一想考虑之后，我做了研究啊，我再来，也没有。胸有成竹，能够引用上帝的话语来回答。你注意，主耶稣都是基督徒每一次场合都是引用上帝的话语，而且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解说啊，都是是中肯，讲到中心点 ，to the point， 抓到里面真正的精义啊，能够讲出来。所以之后呢，主耶稣才叫众人回来，众人回来，这是我的正经事业，因为我来就是要教训，就是要传道，向着众人。你们虽然来质疑我，但是我真正的事工我不放下来，所以又把众人召集过来。马太里面记，马可里面也记，这里面就隐约让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呢、啊，他们居心不良啊，自己没有办法能够看准主的教训里面真正的重点，里面带来的那种心，带来的那种改变，要使人更新，要把人带到一个悔改的地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自己得不着，他们自己不能够到主的跟前来悔改，他们还要来拦阻主讲道传道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其实动机就出了问题了，居心不良啊！他们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用俗手吃饭啊？马可他很体贴，因为他所写的读者当中可能也有罗马人，可能有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就不太了解所谓的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的习俗如何，所以他特别用了刮胡。你看他讲的这个刮胡，他所讲的这个刮胡，其实啊，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单单从个人的卫生习惯来讲，这其实很好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把这个奉为他们的生活所谓圣俗的分野的一个标准，这是大错特错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卫生与不卫生的分野而已，一个干净与脏的一个分野而已啊！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啊，用现在的这个的术语呢，叫无限上纲了，把它拉到什么地步呢？拉到圣俗的分野了。拉到与上帝的这个命令的之间的这个冲突了，这就不对了，是滥用啊！所以马可呢体贴他的读者， 特地把它列出来，让我们了解整个当时时代的背景。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一段呢，你单单从内容上面来讲，很快我们就抓住了，很快我们就抓住里面的重点了。我们的小标题上面写礼上的污秽，其实我不大喜欢用这个字礼啊，礼上的污秽，因为他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礼，可能当作的是一种我们应当照着去行的那个规矩的意思啊，因为礼可以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照着去行。那么他又讲到心理的污秽，我就是用这两个小标题作为我的题目。但是我们这里面马上可以注意到的，其实我们先不要看什么污秽不污秽了，什么地方的污秽，什么里面的污秽，我们先把这个摆开来。这里面让我们注意到有几个这个重点哦。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就是古人的遗传，人的吩咐，自己的遗传传统与上帝的诫命，这之间我们要看，我们要分别。这是第一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是我们不可离弃的，是我们不可以废弃的。但是人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往往上帝的话语啊，废弃掉的大概多半都是先是把上帝的话语给废弃掉。因为一个罪人面对上帝的话语就觉得束缚，就觉得被捆绑，就觉得过时，跟不上时代，就觉得战惊，因为里面的话语对着我们的心行出那种审判的权柄出来。所以人呢，常常就把真正的宝贝先丢掉，宝盒留下来，宝盒里面的真正的首饰，金银珠宝的首饰先丢掉了。这是我们屡见不鲜的例子。主耶稣他自己给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用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到一个地步，犹太人竟然他们宣扬一套的做法，你当奉养父母亲的，哎呀，我拿来奉献了，你看我多属灵，我在我的信仰上面多执着，甚至超越了我对人这个肉身的父母亲的这种孝敬。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他就引了这样一个例子，你说要找什么例子，这就是一个例子。人到一个地步，把孝敬父母的真正的这个上帝的吩咐先搁在一边，为什么？因为他们换了汤了，他们把里面的内容给它弄掉了。什么叫孝敬父母？按道理讲，孝敬父母里面有好多，有他生活上的奉养，有他在这种感情上面的，你要懂得怎么样体贴他的意思，在态度上面要如何，要婉转，在言语上面要如何啊，不是带着那种不礼貌的那种很冲的那种态度来讲话了。所以照着孔子所讲的，他说孝敬，他给了几个提醒啊，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色难啊，不是那个好色之难呢、啊，是色，是脸色的色，难呢就是难处、困难，这个难易的那个难。他的意思，孝敬子女、孝敬父母，往往难的地方就在哪里？就在态度上面，就在脸色上面啊。常常，特别父母亲年老了啊，可能听也听不清楚了。行动也缓慢了，哎呀，那个时候做子女的啊，急了，这个怎么老一直提重复同样的事情，会这样的事情呢？啊，可能你有这个家里面有老人家，你见识过啊，可能你老了就变成这样子，一件事情，一句话，隔一阵又重提了，隔一阵又重提了，哇，这个。做子女的真是受不了了啊！我才讲的嘛，我才、啊、 色男啊，所以怎么样要和颜悦色的对待你的长辈，对待尊亲，这个就是讲到孝顺，不单单只是奉养而已。还有呢，叫基建。孔子讲啊，两个字，一个是色男啊，不是色戒啊，是色男，大家记得，也不是指那个好色之男，是色男，难难易的难，不容易做到。孔子他也知道这个不容易做到啊，你要真正懂得孝敬尊亲，你就得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是言语上面要委婉啊，言语上面要委婉。好，好，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呢弄出一套规矩出来，这套规矩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传统，就变成了大家照着去行的，把真正孝敬父母、上帝的吩咐就搁在一边了。你看到没有？往往先把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搁在一边，取而代之的就是人的遗传，不当废弃的废弃了，不当承接的承接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读的这些？这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个是马可福音第七章，两段同样的这段经文，虽然里面的细节有一些出入，基本上他所用到的词汇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学了半天，结果呢，学到家了吗？完全没有到家。不该废弃的废弃掉了，不该离弃的离弃掉了，结果去承接人的吩咐，承接古人的遗传，结果去拘守人的教训跟吩咐。所以这里面呢，一个是遗传传统，一个是上帝的诫命，这是古人的遗传，是在这里面呢，让我们看，我们要把这两个给分清楚。而这里面所联系到的那个动词，那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离弃、废弃。你应该废弃什么？你应当离弃什么？你应当承接什么？所以在圣经的这两段经文里面就用到了这些词汇啊，这是第一大点，第一个大的范围啊。第二个大的范围是什么呢？是门徒们听了之后跑来问主耶稣，主耶稣啊，主啊，夫子啊，请你把这个比喻说给我们听。在这个之前，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啊？这个你看那个马可福音第十四啊，第七章第十四节，主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这个是第二个大的重点我这样讲好了，对不起啊，是我准备的讲纲的第二个大重点。圣经里面的重点可能你读了你会注意到不同的重点啊。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重点我刚刚交代了，就是遗传诫命，人的遗传，上帝的诫命，还有这里面我们面对这个的态度啊，你该废弃什么？你该离弃什么？你该承接什么？这个要把它分清楚。这是第一个大的重点，是我讲章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大重点，我所取的是听与明白啊，听与明白。主耶稣叫众人来，你们都要听，你们都要听我所讲的话。所以这里面就很不一样了。这也是主在登山宝训教训的时候他所用的，他说什么？你们常常说古人如此说，古人如此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言谈里面，你如果仔细去留意，仔细去揣摩体会，你会注意到主耶稣他已经在他的教训里面把他的身份地位表达出来，很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只是我对你们说，他所讲的跟上帝的话语是同等的。 而他要点醒他的听众犹太百姓的是，你要分辨得清楚，那是古人所说，那是传统，那是遗传，不可以跟上帝的话语等量齐观的，你不可以把它相提并论，你要懂得哪个该离弃，哪个该承接。好，第二个重点就是，既然我讲了，你们听，要听我的话，而且还要明白。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候，小峰他就提到了什么？这个世代啊，要找能够讲的口。这个能够讲的口啊，他要针对着那能够听的耳啊。这个讲的就是合在一起，言下之意就隐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一个要听谁讲？听上帝的儿子讲，听主耶稣的话，我们要听，还要什么呢？还要明白，这才真正重要。不然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不是？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心呢、啊，蒙了纸油，蒙蔽了，所以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晓得，就可怜了。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有好像能够读上帝的话语，听讲道，但是你如果不带着心来，你不能够明白，那只是耳边风了啊，那就很可惜。这是我所准备的第二个大重点，要听，要明白。所以等到彼得跑到那边去跟那个门徒们一起啊，就说主啊，问主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你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啊。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们听也是听过了，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你看主的心焦急的，我们如果读了读不懂，读了表面的一知半解，听了不能够明白，抓到了变成了一种制度，一种习惯，而忘掉里面的精义，那多可惜。主的心不满足的，是不是？主的心焦急的，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这样的话才真正应当像啊所谓的暮鼓晨钟一样啊，砰一下子要发聋振聩，要让我们警醒起来啊，要让我们觉醒。哎呀，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样子，在主所讲的这样的这种他的这个话语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焦急，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这个话你可以把它写成你自己的这个书签，你自己做一个小书签写，我也是这样不明白吗？问吧。你翻了读了，哎呀，你就会警醒一点啊，瞌睡的时候可以醒一下啊。你知道古人读书啊是什么？头悬梁，锥刺骨啊！你看这个真是锥心之痛啊！这个你打瞌睡的时候，咔一下就把你这个头发给拉一下了啊，就马上醒起来了。这个太困了，就用那个笔尖呢、啊、扎大腿骨，你看多痛，马上就醒起来。就知道说求取功名都还这样子努力啊，我们读上帝的话语能不能够也经常被提醒被打醒，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哎呀，那我就要加倍好好多读啊，多用心来思考，是不是？第二大重点。第三重点呢，就是主耶稣后面那边讲的，他讲什么？他讲到啊，从外面进去的，一个是从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你翻阅不同的这个一些解经书啦，或者是这个心得笔记等等啊，我准备一篇啊，我常常会去看啊，所以我有些东西我承认不是 original 的啊，诸位不是 original， 但是我自己领会消化，我把它整理起来，包含在我的讲章里面。有一些书呢，他就用一个小的标题，我觉得很 很好，很容易提醒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呢，讲什么呢？他说啊，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会污秽人的啊，只有呢从里面出来。为什么？因为外面进去的，他说指外面进去是指口啊，从口进去的，大不了到五谷轮回之所去了啊，到那边去轮回去了啊。这主耶稣讲的太白了，就是落到茅厕里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从你这边进去是 in 这个 outside in 啊， outside in 从里面出来了 inside out。 所以 有一本书啊，他用这样的小标题来讲这一段。这个标题当然大家都可以拟了，不过他这个标题有一个提醒的作用，你一看你就知道，有一个会心一笑，你就知道这里面主要讲的重点是什么了。好，我们就用这个做一个小标题， inside out outside in， 好不好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从口这里面进来的到肚腹然后出去了，顶多让我们不舒服啊，拉肚子了，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我们要惧怕的污秽。因为主耶稣指着的是那些他们要认为说要洗手啊，你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用熟手吃饭呢？那么这个里面根本就把整个的这一个良好的习惯应用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了，而且还赋予他有关于有信仰上面的好像权威，这个不对了，是不是？但是呢，从里面出来的，这里面出来是指从口里面讲出来的，表面上从口里进去，表面上看从口里出来，主耶稣讲很不一样的，从口里出来的是从你的心里面出来，人的话语讲出来进入到不是人的口里，是进入到人的耳里，进入到人的心里，这个一个错谬的权威啊，一个错谬的权威啊，所带来的祸害大得不得了。这就是好像我们古人呢，孟子所讲的。孟子讲古代啊，那个洪水猛兽，那你说这个时代的洪水猛兽已经没有了？在孟子那个时代有没有洪水猛兽？没有，只是更早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个大禹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洪水猛兽的时代。那他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洪水猛兽是什么？就是那些错谬的学说，讲什么？讲兼爱，讲非攻啊！你读孟子，你读了你就注意到它里面指责的就是这些事情，把圣人的教训好像偷掉了，用一个错误的不是真正正统的来灌满人的耳朵，灌满人的心，所带来的祸害那大于洪水猛兽。同样道理啊，所以孟子所讲的那一段话，我现在再回来读，我觉得它里面的精神呢，它其实在普遍的恩惠里面，它也其实也抓到了。所以主耶稣讲从里面出来，从人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恶，那进到听的人的耳朵，到他的心里面，到他的脑海里面，结果呢他生发错谬的心了，他里面的观念开始扭曲了，整个他的信仰的根基开始崩解了，开始动摇了，是这个问题。这是第三个重点啊，我赶快要讲到最后这个重点来了。最后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一段话呢，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法利赛人没有了。虽然没有所谓法利赛人，但是这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其实还是有的了。我是说像法利赛人那样的观念，那样抓住疑问的，而忘掉里面的心灵精义的，大有人在。我们应当怎么样把这一段话应用到我们这个时代呢？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传统，讲到的是遗传。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你也会注意到 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如何来面对啊潮流，就是现在流行许多人蜂拥跟从的那个潮流。我们同样要用同样的主耶稣这里面所讲的那个精神那个原则我们来对待。所以不单单还是过去的传统遗传，还有就是这个世代垄断人心蛊惑人心的这个潮流。这个潮流不单单只是指时尚的潮流啊，怎么穿怎么打扮的，还有很多是思潮上面思维上面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潮流，这种把人的心整个卷走，许多人卷在其中而不自知，是在潮流里面呢被卷走，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中流砥柱，没有办法能够提出一个所谓的 counter 一个抗衡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见证人，这样不行的。这里面事实上有这种圣俗的这个重点带给我们呢，来学主耶稣回应的态度。他的态度给我们的榜样，那是真正唯独圣经的榜样。我们常常喜欢讲归正信仰，归正信仰五大支柱啊 ，five solos 这个 solos 啊，我们讲要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其实啊，这五个唯独啊，还有一个是唯有主上帝是真正他有资格得着一切的颂赞荣耀的。荣耀全归给他，这五个唯独，其实这五个唯独里面呢，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唯独圣经。因为马丁路德当时起来争执的是什么呢？争执的就是他们要他承认他所写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异端，收回去，而且要公开认错。马丁路德他回应的是什么？你只要能够照着圣经，你只要能够从圣经里面提出来指证我里面有任何一点的错误，要不然我不能够违背上帝，我也不能够违背我自己的良心。所以唯独圣经这一个原则被奠定起来，在历史里面当然老早就奠定起来，但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第一个正面直接的最大的一个冲突的冲突点就在这里。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就在这里。你在谈遗传，你在谈传统，你在谈我们文化里面的精髓，你要摆在上帝的道底下，要先由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来抓住，用上帝的话语来判断，用上帝的话语来定夺。主耶稣所表现出来就在这里，这是我所准备的最后的这个重点。盼望我们学，我们也能够听，听了要明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从你自己的话语，从你的生平，从你的教训，从你的榜样，从你的身上，我们都能够好好来学习，好好思考，化成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改变我们的观念，建立我们正统信仰的根基，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来建造我们的信仰，也能够学效我们的恩主，更能够在主你自己的教训、上帝的话语与我们所不断面临到的传统潮流里面，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谨守你自己的教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